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六章五至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呢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六章七至八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六章五至六节，有人或者会感慨说，神对人所做的事呢，人不应该忘记的。不过神带领我行过的道路，我又好像真的不记得了。根据民数记第22-24章的记载，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实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根据约书亚记所记载，十亭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在约旦河东岸的驻扎地，百姓就在那里领受到神很多关于生活上的指示。而吉甲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个驻扎的营地，亦是百姓和神更新立约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代表着神对百姓的关爱，神愿意保护选民，不过亦都警告他们可能会遇上的麻烦。在尼迦的时代，百姓就已经忘记了这个约和当中的益处，他们背离了神。神对善忘的百姓仍然是很不错的，但是百姓的健忘以及他们不知感恩，亦令他们受到谴责了。当这些人不去看回自己是几咁荣幸，却视神的恩赐作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自我中心的了。我们时常追念翻神的好处，并且满心感谢神过去的保守，这样是会帮助到我们看翻神目前对待我们的供应的。在尼迦书六章六至八节，百姓提出四个好问题。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探讨前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应当献上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作为燔祭吗？我们会想为神做一些事，当我们慷慨去奉献的时候，内心自然会觉得很温暖的。至于一些还未得救的人，亦都会说，我去教会，我是教会的会友，我很舍得奉献金钱的，而当有人要我做事的时候，我又一定会做，我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来的，我不会到处惹是生非的，人人都说我是个好人，是人见人爱添，神要我在世上到底做些什么呢？我硬是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才对的。你见到吗？我们很容易将整件事的先后次序颠倒了。我们会问，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根据约翰福音六章28-29节的记载， 百姓来到主耶稣面前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主耶稣就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正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记载，主耶稣的意思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神唯一要你去做的事，就是信靠神。相对于信心的就是行为了。得救的信心是会生出行为的，不过好行为呢是不会带来救恩的。你的行为和你的得救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以色列民所问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尼迦书六章七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跟住落嚟，继续睇到百姓所问嘅第三个问题。百姓问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哇，好大方啊！换句话讲，佢哋问紧啊，系咪因为我哋为神做嘅嘢唔够多呢？我哋应该为神做更多嘅嘢，先至可以取悦到神啊！今日我哋都会听到同样嘅问题嘅。一个有钱人就曾经跟我说，我话俾你听，我信乜嘢啦？我是一个好大方的人嚟噶，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呢发俾员工奖金，奉献钱咧俾好多机构教会。咁神仲要我做咩呢？换句话讲，佢表达紧嘅意思是，我已经行多咗一里路噶啦，只要同神有关嘅事，我都会慷慨奉献。唉，应该做的我都做完了，那到底神还想我做什么呢？不过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都要这么慷慨的呢？这个真是我们做多做少的问题。很多人这样说，唉，或者因为我做得不够多，所以我感觉不到我和神之间有什么关系，唉，都是我做得不够。这些都是好人，但是因为他们还未得救，名义上可能是教会的会友，不过他们觉得自己做得依然不够，就不想做多一点。这些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想法，他们是会用心理学来操纵人的思想，会说你们做得未够。于是有人就会再将手放入袋子里，拿多一些东西出来。特别那些比较孤寒的人又会说，好了好了，我再给多一点啦，我想那神就会笑的啦，那神都会对我满意的，是吧？又有一些人，他们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认为神一定会称赞他们为神所做的那些事。以色列百姓问的第四个问题，实在问得太过分了。他们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嘛。对于百姓来讲，这个问题可能问得好，因为他们真的被异教人士所包围。那些异教人士是拜着摩洛拜着巴力的，他们献人为祭。有些例子显示出当时的以色列人都跟着这样拜。南国两个最不敬虔的王阿哈斯和马拿西就喜欢将人献作祭物，这两个不信的人将自己的孩子献做燔祭，难道这些是神要他们所做的吗？我要澄清，神从来没有要求百姓将小孩子献给他为祭物的。神是要选民将所有投生的公牲畜，无论是公牛、公绵羊、阉过的公牛或者他们的长子，都要归给神。但是神并没有要选民将人献给神来到做祭物。圣经中有好几段经文提到这一点，不过我只是打算引用一些可以解释到我观点的经文。民数记十八章十五节记载，神颁布给百姓之一些的条例，话给他们听要怎样做。经文这样讲，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投生的 也要赎出来。神是要投生的，投生的男仔是属于神的，但是人呢是要带着赎金赎银赎回投生的男仔。换句话讲，神不要以人作为祭物的，亦都不接受不洁净的动物来作为祭物。当然了，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儿女奉献给神，希望他们被神所使用，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都是很好的。一位老牧者他就曾经见证说，唉，身为牧师，我很荣幸曾经为很多的、小朋友呢进行过奉献礼，其中有一些小朋友长大之后真的成为很好的基督徒。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那里讲课，一个妈妈带着她的仔来到我面前跟我说，牧师啊，当她还是 BB 仔的时候呢，你就为她举行过奉献礼的了。真是感谢主啊，她的仔呢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不过当中亦有一些人后来是远离了神，甚至呢是犯错被困在监狱里面。将你的子女奉献给神，这件事是相当之好的，但是这样的举动并不保证到他将来就一定会好。在旧约那里神讲过，你要将你的孩子赎出来，用赎金将他买赎回来，我现在还未曾要他。为什么呢？因为人其实就好像不洁净的动物一样，人本身都是不洁净的。因此当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她其实是生了一个不洁净的婴儿，将一个不洁净的生命带到世上。在诗篇51:5，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直等到孩子被赎之后，神才要这些孩子，亦必须等到孩子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之后，神才会悦纳并且开始使用这些孩子。之前呢，神不会要他，不会使用他住。在出埃及记13:2那里，神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但是在利未记18:21那里，神就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神说，不要将活人当成祭物献给我，不要将你的孩子当作祭物献给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亵渎我。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曾经有一位老牧者，他见证说，唉，有人跟我说，好希望我的孙子长大之后呢，好像我一样地成为牧师。他说他会为我来祈祷，为我孙祈祷，希望他将来做牧师。我本人不是故意要冷酷无情，但是我真的不会这样为我孙来到祈祷。一个祖父他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是提升他的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会求主，希望他们都能够得救，然后求主按照主的旨意来到去建立他们，使用他们。如果他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参与哪一种行业，其实都很好的。一个原本拥有我们堕落本性的小孩子，我们是不能够带着他，强迫他去参与基督徒的服侍的，这样是没用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些是以色列人所说的说话。问回可不可以藉着献祭来去得神喜悦呢？一岁的牛犊呢，本身是贵重的祭物，而在异教风俗当中呢，真是以人为祭的，甚至献长子显示虔诚。不过先知尼家就强调，无论你所献的几咁贵重，数量几咁多，如果当中没有信服神的心，神是绝对不会悦纳的。尼家书六章七节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先知尼家他列出的祭物当中的大小、珍贵程度是逐渐地提高的。只有所罗门能够献上成千的献祭动物，列王纪上八章六十三节那里就记载，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至于油呢，是用作浇殿之用的。利未记十四章十五节就记载，祭司要从那一箩甲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右手掌里。其实以色列人都痛恶以人为祭，认为这些不过是迦南地腓尼基宗教的恶劣习俗。而在创世纪的22:1-2那里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阿伯拉罕，就呼叫他说，阿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事实上，虽然神要求每个家庭中投生的儿子，不过其实律法要求的是他们要赎回儿子，并且以动物祭牲作为代替。民数记三章12-13就记载神讲，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其实神不是要求选民以过分奢侈的祭品来到取悦他。人所能够献上给神最奢华的祭品，其实就是人的信服。没了神所提供的救恩，人所犯的罪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得到赦免，更加无从摆脱得到罪的捆绑。至高神为此他寻求什么回报？当然不是奢侈浪费的动物祭牲，更加不是用活人做祭物献给他。神是要求公平、怜悯、谦卑。在第八节描述神所要的事，要遵从这些要求，那人是必须拥有属神的生命的。未曾悔改归主的人，是完全不能够行出这种公义的行为。尼家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就点出了神所要求的人生。尼家亦藉此提出神要求三种人生的规划。第一，行公义，这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处世准则，正如做买卖时候的称一样，要有公正的判决。第二，对人要仁慈，指导人与人之间永恒不变的爱。 第三，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说第一和第二项就是神十诫当中明确有关到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内容呢，这样第三项就明确地讲到神和人之间的规范。由此可见，神所要求的是通过全部的人格去到成就出对神的虔诚和对神的献身。如果缺乏对人的爱和牺牲精神，缺乏日常生活之中对神的关系那种正确认识，这样呢，这些的献身在神面前都会变得毫无意义。这是先知劝谕信息的中心来的，要求那些贪得无厌、为非作歹的以色列领袖和跟随他们犯罪的百姓呢，都要按照神的吩咐实践公义、怜悯贫苦、谦卑主切。先知以世人来到称呼一些粗俗可鄙的人，并且呢将这一类人和所有这样的敬拜者呢一起去处理。之前尼加已经控诉了以色列的领袖了，现在他又指控百姓。尼加在回答以色列民傲慢的反驳之前，先阻止了他们以无知来作为问题的藉口。当神拯救以色列的时候，神同时和选民立约，亦指示祭司将约的条款传给下一代。先知就负责将这些流失的部分去全讲清楚。但是尼加在这里，他再度重复这些条款，目的是要打开希望之门，在一切都变得太迟之前，可以将以色列带回到与神立约和神所赐的平安当中。先知提到了约的道德要求，他是用简短的善这个字大约的概述出神的心意。有时呢，这两者又会一起的去用，有时就好像这节经文一样，会包括三方面的要点。在神的爱面前，以色列是不能够随心所欲，亦都不能够漠视他人的存在。相反，首先选民是必须行公义，在社会上居于比较优越地位的人，他们是应该去辅助弱小和那些被偏待的人，并且是要惩处那些欺压者的。不过以色列的领袖背道而驰了。其次，好怜悯可以说是更进一步的要求。如果有人因为不幸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处于软弱的需要辅助的境况呢，那帮助他的人就应该是出于慷慨的、慈悲的和忠心，而不是不情不愿这么勉强。以好怜悯作为出发点的公义和援助别人的行为，就可以确保到神和人所立的约可以坚实并且长久。第三，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一道顺应神的命令所指的，不是要求人谦逊，而是说要将自己的生命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先知不是要否定礼仪的重要性，他只不过重申道德律比起礼仪律法更为重要。道德律的这些细节是有永恒的时效性的。今日的基督徒就和尼加同时代的人以及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往往陷入了相同的危险当中。这些危险就是以金钱的制和死气沉沉的道德主义取代了基督所要求的那种彻底不断的悔改。自由主义者呢，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他们认为这节经文讲紧要行善嘛，教导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尼加在这里是回答紧正在活于黑暗当中那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是因为没有人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他们很想知道怎样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是要献什么给神呢？是燔祭 抑或他们的子女？那尼家就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神要的。虚有其表的宗教仪式，却没有内在的经历，而不是出自内心的，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人必须重生，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外在的形式不重要，神绝对不会从外在来到做开始。如果你想知道神喜悦什么，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其实这节经文话了答案给你知道。我很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思考，细心研读这节经文。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正确呢，那到时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不可以靠自己的善行得救的，因为你根本一无良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